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邮轮旅行。乘坐邮轮旅行是很多人的梦想。那么，相对其他旅行方式来说，邮轮是一种轻松省心、适合全家人出行的度假方式。但是同时呢，邮轮也是一个相对封闭、人员密集、餐饮集中、公共设施高度共享的环境。美国疾控中心有一个邮轮卫生项目，它长期追踪邮轮上的胃肠道疾病的疫情。那么近年的记录显示，说像诺如病毒、大肠杆菌等病原体都曾经在部分邮轮的旅程中造成多人发病。由于邮轮远离陆地，一旦出现疫情呢，群体发病的隔离和控制都有特殊的难度。特别是呢，今年上半年新闻报道的安第斯汉坦病毒，更让大家对于邮轮旅行产生了一些担心。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特别邀请了亚美医师协会会员、肝胆肠胃科的专家董瑞医生，详细为大家解析一下邮轮旅行当中最常见的胃肠道健康风险，帮助大家在享受旅行乐趣的同时，更好地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董瑞医生拥有美国肠胃专科特考文凭，在东弗吉尼亚医学院获得医学学位，在洛杉矶南加州大学医疗中心完成内科住院医训练。董医生在西奈山医疗系统完成肠胃病学专科培训，在康奈尔医学院担任助理教授，在纽约皇后长老会医院担任主治医师。董医生你好。
哎，你好朱琴。
邮轮这个环境确实特别特殊啊。那么从胃肠道医学和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首先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邮轮内部啊有哪些特点导致了它特别容易成为聚集性胃肠道传染病的一个温床。那么从内部的结构设置啊到人员的活动特点啊，有哪些环节您觉得是天然的薄弱环节？
这个邮轮本质上呢是一个高密度的一个环境，人员呢高度集中流动的社区。那么从结构上来看呢，通风系统的相互的串通，公共区域呢包括餐厅啊、游泳池、电梯扶手啊这一系列的各个公共区域来看呢，都是有高密度的，而且会高频公用的。那么天然就会形成了一种传播的一个链条。从人员角度上来看呢，数千名呢世界各地的旅客啊、船员呢，在72小时，有的时候将近2个星期内呢，密切的共处。
是
这种人员的免疫系统的背景呢，也相当的不同。
嗯，
再加上自助餐的模式是邮轮比较常见的呢，大量的食物长时间的暴露，再加上海上的气候温度的变化呀，还有冷链的这个管理的难度呢偏大。更关键的就是邮轮上的流动，那么在港口停留的时候呢，有不断的补充食物啊和人员，那么这种病原体呢会随时的会输入到我们这邮轮的本身上面。
那么您说到这个呢，让我们想起来今年上半年新闻集中报道的所谓安第斯汉坦病毒，当时成为全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后来呢在媒体上它平息了啊，但是这个事情媒体不关注，咱们普通人就不知道它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病毒依然在大自然当中，我们想见有时候条件合适的时候，它很有可能再次回到我们的视野当中。那么这一次新闻报道的这个汉坦病毒事件，这个邮轮上发生的，能不能说跟邮轮刚才您提到的这种特殊环境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邮轮的这种本身当然是一个温床，就我们刚才讲到的，不只是汉塔病毒，就是其他的病毒呢也有可能会很容易的传播起来。那么汉塔病毒本身呢，主要是由鼠类携带的病毒，各种种类的老鼠呢可以携带不同类型的汉塔病毒，老鼠本身呢它不会因为这个病毒来生病， 但是如果人类接触到受到污染的这些鼠尿啊鼠便呢，可以通过空气传播给其他的患者，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发生的时候呢是会很严重的，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呢这种几率比较小吧，因为它必须是有病人呢跟鼠类的一些接触的话呢才会感染啊，所以说呢也不想让大家有太过度的恐慌，只要平时保证家里的环境很清洁啊，防止鼠患呢，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预防感染的环节。
嗯，确实就像董医生谈到的一样，大家不必对前一段时间报道的这个汉坦病毒有过多的担心啊，因为它之所以成为新闻就说明它不常发生。
对对对
啊，那么常发生的是什么？美国的 CDC 有一个专门的叫传播卫生计划，他们会专门的进行这方面信息的跟踪，根据他们的官方通报呢说诺如病毒是邮轮上的主要肇事者。那么为什么这种病毒传播能力这么强？邮轮环境对于诺如病毒的传播有多大的帮助？
为什么大家都在提到诺如病毒呢？是因为是一个传播能力相当之强的一个病毒，在所有的消化道的病毒中呢，无出其有吧。因为只需要不到20病毒颗粒呢，就可以导致感染。相比之下呢，像其他的 Salmonella 就是沙门氏菌呢，往往是需要数万个菌体才能造成感染。而且诺如病毒呢是可以通过粪口途径，通过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气溶胶来传播的。所以说呢它的传播的方式呢有很多啊，而且在这种坚硬的表面呢可以存活数天，而且对于普通的酒精消毒呢也有一定的抵抗性，必须要用到含氯的一些消毒液呢才能够有效的把它灭活
杀灭。
所以说在邮轮这个环境里呢，如果有一名患者恶心呕吐后散发的这种病毒颗粒呢，可以在空气中呢感染到数米的范围之内，再加上潜伏期比较短，12到48小时之内呢，在发这种疾病的时间呢，等到船上发现有一个病人已经有这种症状的时候呢，第一轮的扩散已经完成了。
您刚才介绍船上的环境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每次吃自助餐的时候夹子啊谁都摸，但是好在呢我们平常生活中那个自助餐其实就这一波人啊，就这么几十个人吃完了他也就这个清洗消毒了，但是船上这个环境不只是自助餐的夹子啊，电梯的按钮那些扶手所有的地方都是在整个这一个假期期间大家反复的接触的。那么除了诺如病毒之外，还有哪些胃肠道疾病容易在游轮上形成爆发的现象？还有呢，就是除了胃肠道疾病之外，还有哪些疾病是这几年比较集中的出现聚集发病的，你关注到的？
游轮上除了肠胃道的方面呢，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诺如病毒外呢，那么其他的肠病毒呢，大肠杆菌呢也是经常会发现的。其他的细菌呢，像沙门氏菌，还有就是弯曲杆菌，还有一个细菌叫做致贺菌，甚至甲型肝炎这个病毒呢也是可以通过饮食环境呢很容易得的啊。除了这些其他呢跟食物饮水有关系的传染呢，大部分的都是一些呼吸道的疾病吧。你比如说新冠期间呢，邮轮也是早期重要的一个传播的场所啊，其他的就是流感呢和军团菌肺炎啊，这些疾病呢也是历史上有记录的是跟邮轮是有关系的。其他的还有一些比较普遍的就是皮肤和眼泪的感染，比如说游泳池相关的一些甲单胞菌感染，以及性传播的一些疾病在游轮上面也是有记录的。
我们如果回看过去的典型案例呢，我看到有很多报道也提到了2024年初有一艘游轮叫鲸翼号啊，翻译过来啊，以及过去多次大型游轮爆发的诺如病毒的疫情，还有其他的这些胃肠道的疾病啊，几百人同时出现症状。如果请您给大家复盘一下，就是说这些真实的案例是怎么形成爆发的，是不是个别一两个人上来之后啊，他比如说在潜伏期他不知道，逐渐通过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些接触的途径，大概经过多长时间，怎样一种交叉就会形成一个比较让大家担心的一个状况。
我们就拿诺如病毒为例啊，比如说一名潜伏期的患者呢，在自助餐上面用手接触了一些食物夹呀，或者一些公共的位置， 或者比如说卫生间的把手啊，对吧，留下了这个病毒之后呢，那么随后的其他的数十个乘客呢都可能会接触到。那么如果第一个患者呢在上船之前呢并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已经有感染，就在无意期间呢传播给了其他的患者，通常这一批症状出现的时候呢，船方呢就开始要调查。那么在调查的时候呢，已经可能有数十个患者被感染，而且也在这种潜伏期的状态。那么在 CDC 的历史通报中呢，有游轮呢在一次航次内呢超过 20% 的乘客和船员感染呢，最后都会追踪起来到一到两个初始源的。
哦，其实都能追踪到是吧？
最后都能追踪到，
根据他们在轮船上的表现是吧？
对对对，他们都是无意啊这样传染出来的。
这个问题也是在这想跟您讨论的。每当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之后，特别是这种疫情造成后果之后，有人病重甚至有人去世之后，看新闻的时候，比如说底下有留言的时候啊，或者说平常议论起来，总会有人说啊，他知道他自己还他上去传染给别人，但是后来追踪完之后，我们都会发现，绝大多数人他是不知道自己被感染了的。那这种容易带上游轮在游轮上爆发的这些胃肠道传染病，如果从他的潜伏期啊、初期表现来说，是不是病人自己基本上没法察觉的？
这也是游轮的这种传染疾病的一个很大的挑战，这种预防的措施吧。因为像诺罗病毒呢，潜伏期是12到48小时，所以说在这个期间呢，病人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不适的。病毒在体内大量复制之后呢，会通过粪便呢，会其他的途径排出。早期的症状呢，有可能是很轻微的一些恶心啊，食欲不适啊，所以说很多病人有可能会把这些症状呢归结于晕船呐，或者是自己吃多了。等到腹泻症状更严重的时候呢，往往是已经传播了一段时间了。而且更麻烦的是呢，这个症状的消失完之后呢，病毒排出来还可以持续数天的。比如说一个病人在家生了病，过了几天好了之后呢，他有可能觉得自己没有事情了，可以上船，结果他有可能身体还在排出病毒，他也会带到游轮上的。所以说呢，建议所有的乘客呢一定要从自己卫生看得更重一些，洗手啊什么的。
您刚才提到一点，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比较好奇，这个晕船跟生病了的那种呕吐或者说腹泻有什么区别？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很实用的问题。因为大部分的患者在登船之后，如果觉得是晕船的情况下呢，那这种恶心呕吐呢是比较常见的。而且这种情况呢，如果真的是由晕船造成的症状呢，那么船身在摇晃的时候呢，它症状会加重；平静海况的时候呢，它的症状呢会减轻，而且没有腹泻、没有发烧的症状。这种情况呢，一般都是跟晕船呢是更吻合的一些症状。那么消化不良呢，通常呢一般是跟进食是有关系的。如果吃饭吃太快了，或者是进食啊，吃一些平时不怎么吃的东西，肚子不舒服，这些症状也是很轻微的，也不一定说是肯定是有感染的情况。所以说呢，如果是饮食上造成的不适呢，发烧呢是比较罕见的。那么感染性的肠胃炎的特征呢，就是腹泻，拉肚子，有的时候会发烧、冷颤啊，肚子痛啊，肌肉酸痛。而且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在同舱啊或者同桌的用餐的伙伴呢，有可能也会发现这种情况。这个就是害怕是已经被感染到了，而不是因为吃坏肚子了。
是，董医生给大家提的这个感觉和标准非常的直观和简单啊。晕船呢，集中在一个晕字啊，没有人晕船晕到拉肚子和发烧的。
对，
是是。我们说一般上船之后真的其实有这种心理感觉，这一切就都在船上了啊。那么如果在船上出现了一些您刚才说排除是晕船，那么腹泻啊、呕吐啊、腹痛啊、发烧，首先怎么处理？是自己可以观察一下，然后吃点自己带的药呢，还是说有这方面不舒服就赶紧去船上的医疗中心找医生？
首先我建议要做的是立刻呢停止参加一些公共的活动，那么与其他人接触减少之后呢，要自己补充水分，尤其是如果是有腹泻的话，那么一定要口服一些补得有点盐水的这种液体。 其次呢，就是观察一些其他的症状。如果要是症状比较轻微呢，每日腹泻不超过3到4次呢，没有发烧啊，还是能够进食、流质啊，没有高危基础疾病的这些病人呢，是可以先观察的，不需要直接就要去找医生什么的。
嗯，
但是如果病人高温38.5度以上啊，持续的高温，而且会有点发现便血或者黑便。还有就是腹痛，尤其是右下腹啊或者全腹，甚至达到脱水的这些症状，口干啊、尿少啊、头晕啊、站立不稳呢、啊、这些症状呢一定要去床上就医。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乘客，就是65岁以上的老人，或者是幼儿呀、还有孕妇，或者是免疫低下或者有慢性疾病的这些患者呢，出现任何的不适呢，应该也要提前去找船上的医生。
嗯，您说到这儿呢，我相信大家就比较好奇，游轮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坐过啊，但是游轮上的这个小医院，这个医疗中心到底是一个什么水平？这个医疗中心一般能处理哪些疾病，哪些突发情况，能治疗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在发现了这种我们今天关注的特别严重的大规模的传染啊，或者说迅速传染的这种胃肠道疾病之后，他们会采取哪些隔离监测和治疗措施？
正规的大型的邮轮的都持有持证的医生和护士，还有一些基础的实验室可以测量血液、心电图、 X 光片，甚至还有一些监护的能力，甚至有一些很大的邮轮呢，也有一些有限的手术能力。但必须明确的是呢，这些邮轮的医疗中心的他们的目的呢是急诊、稳定和转送，不是像我们国内想象的三甲医院什么的。
是，
所以说需要一些外科手术啊，或者一些更紧急的情况呢，一般都是通过直升机啊疏离，或者呢靠近最近的港口转送到其他的一些医院里面。
嗯，
那么在发现传染性的肠胃疾病的这种情况下呢，一般呢是要把患者呢隔离啊，至少要隔离48小时。相关的一些公共区域呢要用氯消毒全面的杀菌啊，然后要停止自助餐的夹取的吃饭的这种习惯吧，要改为服务员呢上桌服务。所以说呢，在游轮上呢也是有一定的医疗的条件，只不过是不像我们在正常的情况下的医院的那么
方便、
对。
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呢，其实不是为了吓唬大家啊。客观来说，也不是说船上上一个病人之后，这一船的人啊，接下来都要倒霉啊。我们需要在这儿请专业的医生给我们客观评估一下游轮上的卫生条件，同时嘱咐大家应该有哪些起码的卫生常识啊，要做到的。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游轮它在日常的运营和管理的过程中，比如说它消毒啊什么这些方面，能不能做到对一般情况下基本的预防？还有呢，就是说像美国的疾控中心啊，这个 CDC， 它对于游轮公司在病例报告啊、环境杀毒啊、还有疫情控制方面，官方来说有哪些要求？这些要求能不能保证一般情况下不出问题？
美国 CDC 的传播卫生计划呢 Vessel Sanitation Program 或 VSP 呢，在对美国的港口挂港啊、挂靠，还有一些乘客超过13人的这种国际的游轮呢，它会有突击的卫生检查的，满分是100分，那么低于86分呢会被公共通报。他们对要求的这些食品的安全啊、饮水的系统啊、游泳池的水质啊，还有一些虫害的控制呢，都是有很多很高的这些规定的。按规定呢，航次中出现3%或者以上的乘客或者船员报告肠胃道方面有症状的时候呢，这些船的官方呢必须要向 CDC 报告的。目前的体系当然已经很完善了，但是仍有提升的空间。比如说强制要求登船前72小时内无肠胃道的症状呢，健康申报呢还是可以有进一步的改善的。因为现在的健康申报呢都是自愿申报，所以说这个诚信度呢就会有一点这个怀疑吧。再加上他们应该要找病原体的这种检查的能力呢还是有一些缺陷的。还有就是高风险的航线呢，对于这种脆弱的人群呢，应该会有更好的一个健康的建议。有些高风险的病人，甚至不应该远航， 当然总体来讲呢，现在所有的管理呢还是比较完善的，只不过是大家要出航之前呢最好检查一下，看看官网的这些评分是不是在90以上，这样子的话呢出发之前呢你才会比较安心吧。
好，最后想请您给大家一些实用的建议。您刚才谈到了怎么选邮轮哈，
嗯，
我们在这个新闻报道上看邮轮和邮轮真是不一样，有的很小，你就看外观它都很旧很脏。
对，
当然豪华的大邮轮呢，这是非常气派非常漂亮的。
嗯，
出发前要做哪些准备？旅途中怎么做好自己的手卫生和饮食卫生？
嗯，
船上这么多，特别是以这个海鲜生食自助餐为主啊，冰块饮料。面对这些吃喝的时候又应该注意些什么？
嗯，那么出发前呢一定要选好你想去的邮轮，就像我刚才讲的，在 CDC 它的官网呢你是可以查询这些邮轮的最近的健康评分的，一定要选高分的这些邮轮才会更放心一些吧，
有保障。
对，然后其他出发之前呢，这种慢性患者的病人呢尽量要问医生，看他适不适合出去旅游，适不适合登这种邮轮来出去去玩，还有一些准备好平常用的药啊，口服的这些补液水啊，甚至一些泻药，在紧急情况下呢还是可以服用的。
嗯，
在旅程中呢做到洗手的卫生呢是最重要的一个防护的措施吧。在餐前呢用完厕所之后呢，或者接触到公共的设施之后呢，一定要用肥皂来洗手，至少洗手20秒才能完全的把这些病毒啊细菌洗干净。
嗯，
那么酒精的洗手液呢对诺如病毒呢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不能替代用肥皂水来洗手，所以说还是建议洗手才能完全的把这些传染力比较高的病毒给它完全的洗干净。那么关于饮食上面呢，所有的海鲜呢这些高风险的一些项目吧，呵呵，那么高风险的人员呢尽量避免食用海鲜呢生食啊，自助餐呢一定要注意食物的温度啊，热食呢必须保持热啊，冷食呢必须保持冷。在危险的温度期间呢，4摄氏度或者60摄氏度之间呢，这种食物呢超过2个小时呢尽量要避免再食用了。那么冰块实际上在邮轮上呢通常是使用特殊的处理的饮用水来制作的，所以说这些冰块反而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风险比较低。但是如果某些港口站点呢岸上的餐厅呢那就不一定了，就不好说了。所以说总体的原则就是在邮轮上呢尽量选择熟食啊，靠在岸口上呢尽量呢用餐要谨慎啊，煮熟的去皮的自己剥的呢，这都是比较典型的饮食口诀吧。
嗯，好的，就像董瑞医生刚才提示的一样，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预防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个卫生管理啊主要是要靠我们自己。那么勤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出现症状及时报告和就医，都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的重要措施。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帮助大家更好的更科学的认识邮轮旅行当中的健康风险，在享受旅程美景的时候也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加一份保障。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也再次感谢董医生，下次节目再见。
哎，谢谢谢谢。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